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要讲到天父怎么样满足我们的需要。
神不是为自己预备一只羔羊，而是他亲自作为一只羔羊，因为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亚伯拉罕在预言，神必自己作为燔祭的羊羔。
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教导我们一个父亲和儿子之间爱的关系。仔细思想一下，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故事与神的儿子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这件事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啊。查克老师要为我们逐节思考亚伯拉罕和以撒的祭坛以及十字架的道理。现在我们看创世纪第22章，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这次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22章。上次我们说到，如果你去耶路撒冷旅游，到了阿拉伯公车站上的那座花园坟墓，在左边那座山有个骷髅头的样子，就是骷髅地啊。顺着山的另一侧一直延伸到圣殿山，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摩利亚山，也正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或者叫摩利亚山，也就是各个他。有好几座山呢环绕着耶路撒冷，例如锡安山、橄榄山、艾斯科巴斯山，而最重要的就是摩利亚山了。摩利亚山高居骷髅地的顶峰，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毫无疑问，亚伯拉罕必定把以撒带到了山顶，因为他们呢通常是在山顶建造祭坛的。因此呢，亚伯拉罕顺服神，在那里筑坛，并且预言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所以人们就沿用这话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2000年后，神的确在这里为自己预备了做燔祭的羊羔。神为世人预备了羊羔，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恰好是亚伯拉罕筑坛的地方。在旧约这里，我们看到一幅美丽的图画。亚伯拉罕演出的这一幕呢，后来在历史上实现了，神确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创世纪第22章的15节说，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的使者，那当然是耶稣基督了，因为他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起誓的，就指着自己起誓。当人们发誓的时候呢，都要指着一个比他大的人或者事来起誓。 比方说我指着我妈妈的荣誉来起誓，我指着神起誓，我一定要办妥这个事情。你也总是指着比自己大的人或者事来起誓。可是神如果要去起誓做一件事啊，一件很积极的事，那么他要指着谁来起誓呢？既然没有比他自己更大的，所以呢，神就指着自己来起誓。为了证实所起的誓使他更加可靠，所以耶和华要指着自己起誓。16-18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神应许要赐他许多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都是无法计数的。这是神的心意，亚伯拉罕的子孙会多得不可胜数，多到根本无法去数点。挺有趣的是，神把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两样东西联系起来。可当时的科学家认为呢，天上一共有6126颗星星。显然呢，海沙呢，这比天上的星星要多得多。所以毫无疑问，当时批评圣经的人士说：嘿嘿，你看，圣经可真是愚笨呢啊！如果神真的知道自己说什么，那就他就不会说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了，因为这两样东西的数量根本就不能相比嘛。啊，我们知道天上只有6126颗星星嘛，但是谁能数得清海边的沙究竟是多少呢？因为圣经把天上的星星和海边的沙联系在一起，所以呢，当时批评圣经的人就拿神的话来嘲笑一番。后来当我们发明了天文望远镜，人们才晓得，哇，原来宇宙的星星是远远超过6126颗。事实上，现在科学家估计啊，在宇宙所有的银河系里，星星的数目大约是10^25之多。如果你计算一桶或者是一平方英尺的沙子，然后你再算出地球有多少个平方英尺，那么你就会发现，地上的沙子大约呢也是10^25之多。所以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它们的数目竟然是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其实神的意思是它们是多到无法数点。这就是后来大卫决定进行人口普查碰到麻烦的原因。你还记得吗？大卫点数以色列人口招惹着神的审判。因为神说：嘿，你们数也数不清的。可是呢，大卫执意要进行，想知道在他的国家里到底有多少百姓，所以呢就做一个人口普查。于是呢，神的审判临到了大卫，因为他数点人口。因为神说过他们将多得不可胜数，你怎么也数不过来。所以自从神的审判临到大卫之后，犹太人不再做人口普查了。事实上，他们取而代之的就是每个犹太人都要在圣殿投下一个舍客勒的赎罪银子。所以他们只要数一数银子的数目，每个犹太人都要投下一个舍客勒。所以呢，他们数数银子的数目就行了嘛。他不统计人口。今天东正教的犹太人仍然是不数点人数的。如果在一个派对上玩游戏的时候要知道人数，他们就会 输了，就是说不是一，不是二，不是三，不是四，不是五。我在想，他们总能想出办法来得出人数的。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哎，等一等。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这是第十九节。这里说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哎，那以撒呢？以撒到哪里去了呢？这是挺有趣的，因为这里没有提到以撒，对不对？事实上有意思的是，我们将有一段时间不会读到以撒的事迹。下一次以撒再出现的时候，是他的仆人把以撒的新娘带来见他。那时他在田间默想，抬头看见他们，就起身去迎接他的新娘。这段记载呢，也是很有趣的。这也正像耶稣被钉十字架后升到天上，等候圣灵把他的心腹带到他跟前。如今耶稣正在等候着，圣经也确实说，使他的仇敌做他的凳脚，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直到圣灵把基督的心腹带来归给他。我深信以撒在那天是与亚伯拉罕同在的。通常圣经呢，不加以记载或者不记载的事迹，同样具有其重要性和意义的。比如说，你记得吗？尼布甲尼撒王建造一座巨大的金像，命令老百姓向他俯伏敬拜，但是有三个希伯来少年人拒绝这样做，就被扔到火窑里。但以理呢？圣经没有提到但以理，他有向金像跪拜吗？我肯定他没有。那么他到哪里去了呢？圣经没有交代。对这件事呢，圣经保持沉默。有趣的是，圣经称这三个人是希伯来少年人，但以理是教会的预表。当大火窑烧着的时候，他不在场，后来呢，却又出现了。这三个希伯来少年人在火窑中被封上印记，平安的度过。就像以色列人面对大灾期的时候，神要为他们封上印记，拯救他们一样。大灾期的时候，教会已经被提了。所以以撒是基督的预表，他被献为燔祭后就消失了。直到他的仆人把心腹带来，他才再次出现，起身去迎接他的心腹。二十节说，这事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利加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有人捎信来告诉亚伯拉罕，在他的故乡，他家族中的人有哪些儿女，他的兄弟生了几个儿女啊等等。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第二十三章。创世纪第二十三章的第一和第二节说，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很显然的，撒拉去世的时候，亚伯拉罕可能去放牧或者做别的事，不在他身边，这呢实在让他伤心，所以他为撒拉的离世哀痛哭嚎。第三和第四节说，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实际上呢，亚伯拉罕没有产业，他在应许地是个客旅，是寄居者，但是他知道有那么一天，神会把那块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为业。第五和第六节， 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所以亚伯拉罕召聚了当地人，说我需要一块地埋葬死人。他们说，好啊，没问题啊，随便选好了，我们没有人会不允许你的，你尽管用我们的土地好了。第七到第九节，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亚伯拉罕向他们提出要那块地，又问那地主是不是愿意卖给他。创世纪第23章第10和11节里说，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魔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哇，那人是非常的慷慨，免费奉送，这是他们的文化特点。换句话说，他们是很有礼貌的说，啊，我送给你。如果亚伯拉罕真的照单全收，那他就非常不礼貌了。就是说，他们呢，这是做买卖的一种方式，买方开一个价，然后呢，双方就讨价还价，还要鞠躬呢，互相客气一番。又说，我当着所有乡亲父老的面都送给你。如果亚伯拉罕老实不客气就接受的话，哇，那就会遭惹众人的愤怒啊、指责啊等等。第12到15节说，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哇，400舍克勒银子绝对是大大的超出它的价格。犹太人做买卖啊，总是先来开个高价，然后再讨价还价。比方说，买方出来很高的价，结果呢可以压价 40%， 因为你希望以 50% 到 60% 的价格买下来，就像玩一场游戏一样。他们从来都不会第一次就告诉你真正的价格，第一次开出的价格呢，通常是那些容易上当的人才会去买的。你今天到那儿去买东西，同样要去讨价还价，如果你不还价呢，他们反而觉得很失望，因为这就像一场游戏嘛，他们喜欢讨价还价，这是他们犹太人的文化。所以你要说，哦，太贵了，我不买不买，然后你假装转身走开。他，哎，等，回来，你说吧，多少钱你才买呢？啊，这个东西嘛，我看呢，顶多值5毛钱，你怎么卖的那么贵呀？
5毛钱，哦，太可恶了，你走吧。
你又转身又要走了。
哎，回来，
如果我卖给你5毛钱呢，那我就要亏本了，我没有办法卖得那么便宜啊。这个店呢是我爷爷开的祖店呢，他传给我爸爸，我爸爸呢又传给了我，如果我卖给你5毛钱我就要亏本了。哎，这样吧，6毛5。
这就是他们的游戏，他们呢喜欢这样讨价还价。亚伯拉罕呢正面对着这个古老的习惯，他说，不能白白要你的田地，我要向你买。
对方说，啊，值400舍克勒的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算个什么呀？忽然真叫人惊讶。
亚伯拉罕呢竟然呢不跟他讲价。当然为了急着要找一块地来埋葬他的妻子，所以呢他就不跟他们玩讲价的游戏，他就用了高价，他付了400舍克勒的银子把他买了下来。
大家诶都感到很失望啊，
亚伯拉罕没有心情讲价，因为妻子死了他很悲伤啊，哪有心情跟他讨价还价呢，所以他就干脆出了个高价买了那块地，这样呢就可以安葬萨拉了。于是他就把萨拉埋在麦比拉洞里，从这个洞呢可以看见曼利，而他就住在希伯伦附近。但是呢这里又出现一个疑难，按新约的使徒行传第7章，斯提凡提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啊，说到约瑟和雅各被埋葬在示剑，就是亚伯拉罕向哈摩子孙买的那个洞里。也许斯提凡不知道这个事实，也许是抄圣经的人有笔误，没有把某些事实啊记下来。可能亚伯拉罕在较早的时候或者稍后的时间向哈摩在世间又买了一块地，也用作坟地。这两件事呢可能是真实的，却没有被记下来。所以实际上呢亚伯拉罕买过2块地，一块在世间，就是他第一次到的地方，而现在呢又在希伯伦买了一块地，就是安葬撒拉的麦比拉洞。但是呢你不必因为记载有出入而失去对圣经的信心，这些事呢都是很容易解释清楚的。好了，我们今天就查考到这里。
弟兄姐妹，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显明圣经证实本身话语的实在。在这次节目中，查克老师从经文中例举了宝贵的例子证明这些事实。待会儿您将听到他谈到这次节目的总结，请留意收听。我们不但学习主的道，还要认真行道。查克老师希望教导你怎么样切实的行道，活出属神的新生命。欢迎来信或发电邮给他，让他鼓励你。下次我们会查考以撒和利百加的爱的故事，从这个故事我们看到基督与他的心腹的关系。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好，以下是查克老师的节目点评。
我们会读到以撒的心腹，圣经中一段最美丽的故事，记载了他们的老仆人长途跋涉到了远方，为他主人的儿子娶媳妇儿。这象征圣灵在世上要继续吸引人成为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心腹。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 请您最好别放过每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让您的灵命能够得到成长。我们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